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25年的第一个主日。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日一年之计在于春，对吧？这个一天之计在于晨啊，咱们现在是不能算早晨，算上午，对吧？因为我们的一年之计不是春天开始，是夏秋开始，对吧？我们进入夏天啊。不管怎么说，一年在咱们这个中国人的观念里边，这个开头很重要，对吧？这个你开头把路想好，对吧？就像开车一样，对吧？你开车之前的时候，你先得想好嘛，对吧？你开的什么车，这个走的什么路，往哪去，你都得想清楚，你这一年你才能走得好，对吧？一开始就输了。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输在了哪里？输在了起跑线上，对吧？一还没起跑呢，你就先跑错路了，对吧？然后人家裁判就判了，说这个你失去资格了，对吧？你再怎么跑也没有用了。所以今天呢，一定是很重要的信息来传递给大家。那么在继续今天信息之前呢，说一下现在的感受啊。说实话，在今天这个时代，在座的弟兄姊妹要走一条真正信仰的道路是不容易的，大家同意吗？要走一条真正信仰的路是不容易的。因为有些人批评我啊，说我这个人太好批评别人，对吧？所以说我太好批评别人呢，首先他就得批评我，对吗？Anyway， 我们不是好批评别人。因为世界末了的时候，撒旦魔鬼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所以就气愤愤地下到世间，然后属灵的征战将在世界末了的时候越来越激烈。请问弟兄姊妹，属灵的征战，撒旦攻击神的子民在哪里攻击？当然社会上也有，更多的更本质的是在教会里边的攻击。那么在教会里边的攻击，往往都是因为圣经上说了，它是迷惑普天下的，往往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迷惑你的很多信息。我为什么我刚才就要加这么几句话啊？我们首先我们要感谢我们的领诗的弟兄姊妹啊，他们选择这些诗歌啊，这个感谢神啊，这个你真伟大啊，这些诗歌啊，都是与我们的新年开始有一定的关系，对吧？但是说实话，很难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为什么选歌的弟兄姊妹啊？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能选的诗歌，好诗歌真的不多，对吧？这些诗歌没有错，对吧？可是呢，他们很多时候都把问题的关键稍微偏了那么一点点。比方说这个第二首歌是什么？荣耀归于真神啊！我在诗班里边还选了这首歌，对吧？那么这首诗歌里边就是说，已经信靠耶稣，必蒙他赦免，对吧？啊，赞美主，赞美主，这样一信耶稣，你的罪就都被赦免了，对吧？然后我们就快乐高兴了，真的是这样吗？圣经是这么说的吗？是不是？我告诉你，不是。信耶稣是对的，但是他刻意把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给你不提了。这个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悔改啊，是吧？我们唱了这些诗歌，好像我们不需要悔改，耶稣就可以赦免我们的一些罪，对吗？好，最后一首诗歌叫做耶稣与我同行，是吧？他与我同行，无论我走到哪里，他与我同行，我高兴的时候他也高兴，我爱哭的时候他也爱哭。请问是耶稣跟随你，还是你跟随耶稣？告诉我啊，是耶稣跟随我，还是我跟随耶稣？这诗歌唱的是谁跟随谁？谁跟随谁？好像耶稣在跟随我，对吧？无论我往哪里去，他就跟随我，他与我同在，对吧？我难过，他也难过；我高兴，他也高兴。耶稣是个什么呀？耶稣是你一个小跟屁股虫吗？这些诗歌没有错，我们与耶稣同行，耶稣与我同行，好像没有错。但是这里边 这一点点的错误就是我们种下了一个错误的印象，好像耶稣是一个没有原则的，是一个圣诞老人。原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老院长就每到圣诞节的时候很喜欢当圣诞老人。圣诞节的那天早晨，他就背一个大红包，然后那时候我们每个同学都住校，早晨起来他拿一个铃铛，吼吼吼呀，这个圣诞来喽，是吧？袜子准备好了没有？好像耶稣就是这么样一个没有原则，宠着我们，对吧？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一些诗歌呢，很让我们唱出来很舒服。可是他把里边很多重要的东西给你偏了那么一点点，对吧？耶稣爱我们吗？他是爱我们的，但他不是溺爱我们的，对不对？所以2025年开始的时候，但愿在座的各位从心里边抛弃基督教，抛弃基督教，不要走基督教的道路。走跟随耶稣的道路，走追随真理。当我们真的要走这条道路的时候，相信我们的教会不会办得太大，因为耶稣说了，通向永生的那门一定是窄的，路一定是小的，找着的人一定是很少的。真理不是人所喜欢听的，不光是咱们在座的不喜欢听，犹太人也不喜欢听。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凡是真正的先知，好结局的不多，是不是这样？就连我们的主耶稣，那个结局也不太好，对吧？使徒保罗的结局也不太好。所以以前的时候，我在教会里边出现问题，我祷告啊，圣灵的感动就是说，看看保罗最后写提摩太后书是什么情况。你比他还强，你希望你做一个有名的牧师，每次大家都给你鼓掌，然后你就办一个大教会，然后你就到处开布道会，然后你是名牧，然后你就名利双收，你想做这样的人吗？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做这样的人，可能你危险了，对吧？所以一个真正走主道路的人是很辛苦的，是大部分的人很不喜欢的，是吧？但是，但愿我们这一个小小的教会，我们没有在教堂里聚会，对吧？我们没有光鲜的外表，我们没有很好的音乐，但是唯愿我们中间有一样东西是有的，就是使徒彼得跟随耶稣的时候说，他说：“你有生命之道，我们还追随谁呢？”所以，我们但愿在2025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剥去宗教的外衣，我们在这里真正能够得着信仰的真实，能够真正的走上生命之道。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大巴比伦及其倾倒啊，这个是咱们刚才读的经文里边选出来的，这么一个短语啊。那么这个主题呢，其实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两次啊，现在我们各个查经班也都正在查，有的已经查过了。这个启示录，对吧？大家读启示录的时候也知道，启示录这本书呢不太好读，是吧？为什么启示录不太好读？一方面，当然它有很多的比喻，对吧？有很多的比喻。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呢，要读懂启示录，因为王彤弟兄在讲道的时候经常提到这么一个观念啊，启示录好像火车的终点站。是吧？所有的顾客都在这个地方下车了，这个乘客，对吧？也就是说，所有圣经写到这里，它是一个总结。因此，如果你对过去的圣经不熟，还有一个很要命的事儿，就是你对圣经和人类的历史不熟，你就很难真正的读懂圣经，跟着不很难读懂启示录。所以，启示录它要求我们，对于整个的人类历史，对于整本圣经的信息，至少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你才能够明白启示录。所以咱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为什么要先查但以理书，然后再查启示录呢？因为启示录里边的很多重要，尤其是跟今天有关系的这些信息，是与但以理书有关系的。所以你对但以理书不熟，你读启示录你就很难读明白，对吧？所以呢，他不大容易懂，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多讲，对吧？ 因为大家呢，我相信平常我们的生活可能都比较忙，对吧？花在读圣经的时间里边并不多。另外呢，就是大部分咱们都是中国人，对吧？信主呢，很多都是当代人信主，对吧？我们家里没有，祖宗都没有这个传统，对吧？那么因此我们要开始读圣经啊，这个更何况我们很多人信主受洗只有几年的时间，对吧？我估计在座的信主超过20年的可能不太多，对吧？大部分都是比较新的基督徒。那么我告诉大家啊，很无奈的告诉大家，你真的读懂圣经要读多长时间啊？我告诉你，没有三代人你读不懂。你说那不完了吗？不完啊，你只要明白基本救恩，你可以得救。这个你读不懂圣经不等于你不得救，你真的认罪悔改，你把生命交给主，你生命得救。但是你真的了解圣经，你没有几代人的功夫根本是不可能的。当我刚刚来澳洲的时候，我已经是第三代基督徒了，对吧？我信主以后，我21岁信主，26岁来澳洲，我一信主我就疯狂的读圣经，对吧？在我信主之前，我就参加聚会，听了很多关于圣经的东西了。可是当我一进入这里的神学院，我跟我的同学在一起，我跟我老师在一起，我会发现我的根基简直是浅得太可笑。那我自己认为我自己挺属灵的，圣经挺懂的，根本不行，对吧？人家那是几百年、上千年的那个信仰沉积。和我们这些原本是中国人一身的中国气，你来读圣经吧，圣经真的都是读成中国人的那套东西了，根本差得太远。我说这个话不是要打击大家，而是让大家能够冷静客观的来面对现实。那怎么办呢？弟兄姊妹，没有别的办法，补课，对吧？所以不要灰心，对吧？但是我们要补课，要抓紧时间，要补上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在座的各位的人生里边，每天最重要的 first priority， 你去做这件事情，你一定蒙福，把读圣经放在第一位。你先别急着去祷告，有很多人，现在很多传道人很喜欢讲祷告，对吧？但圣经里边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在箴言书里边，如果你不先在律法上受教，你的祷告也怎么样？也怎么样？啊？如果你不先在律法上受教，你的祷告怎么样？也为可憎，对吧？为什么也为可憎？因为你祷告的时候都是为自己祷告，你根本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你不知道怎么样跟神去沟通，对吧？所以如果你不先好好读圣经，你祷告神根本可能不听你的祷告，听你的祷告神在那讨厌你的祷告，所以也为可憎。什么叫做可憎？就是这样。所以今天2025年我们重复讲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很重要，因为这些东西不容易理解，是吧？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稍微啊，认真一点啊，来听今天的信息。那么今天呢，我们选了两段经文，在这两段经文里边，这个就出现两种人。在这个14章这里面啊，启示录14章这个有三位天使的信息，今天我们选的啊，14章第六节到第13节，这个很有意思啊。咱们中国人都很不喜欢说死，对吧？啊，死亡这件事很忌讳说这件事啊。这个上次我去尼泊尔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哎呀，如果我这次去啊，飞机失事摔死就好了。这个大家呢都觉得，哎呀，你不应该这样说嘛，怎么回事啊？其实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呀，圣经说的呀，对吧？圣经说，如今在耶稣基督里死了的人怎么了？有福了呀，所以你把我的福气拿走吗？你不让我有福吗？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基督徒面对死亡，我们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对吧？所以在这个圣经里边给我们很多有意思的信息啊。那么在14章里边，关键的一件事，就是第二位天使说的，说 又有第二位天使直接说了，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听倒了，听倒了。这是这段信息的核心宣告。那么在这段信息宣告之前啊，在第一位天使出来的时候，先宣告福音来到世上。所以圣经上说啊，说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啊飞在空中，然后呢就是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包括你我在内啊，然后就大声说了，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实行审判。实行审判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施行判断，施行区分，对吧？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法庭上，你有没有罪啊？不是指的那个场景，是指的开始有分别了，对吧？要施行判断了，对吧？的时候已经到了。那么这个指的是什么时候呢？不是指的世界末最末了的时候，是指的福音开始传播的时候，对吧？这福音一传到世界上，人就开始不得不做一件事儿。做什么事儿？就是你的人生要做一个决定。福音一临到你，福音不临到你，你不需要做决定。福音不临到你的时候，你是亚当的后代，你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在撒旦魔鬼的带领之下，你没有希望在这个世界上。你选也好，不选也好，你都在那里，你没得选择。但是福音一来以后怎么样呢？你就开始要选择了，不得不选择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到底选择什么呢？所以下边说，应当选择敬畏那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那么这里强调了一件事情，这里没有说你要选择信耶稣。其实选择信耶稣的前提是你先建立正确的信仰，你先确立谁是你的上帝，你先确立你做决定的时候你的权威依据来自什么地方，是吧？所以福音要先传遍全世界，在审判最后末日到来之前的时候，叫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选择的机会。然后呢，有一些人就选择了信仰，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啊，这个第一种人啊，说信福音建立正确信仰的人啊。这个启示录14章6到13节，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没有第三种人，对吧？那么这种人在今天我们到19章的那段经文里边呢，告诉我们在上帝的真理里边把这样的人称为是耶稣基督的心腹，耶稣基督的心腹啊，这是一种人。第二种人是拒绝福音的人，对吧？就拒绝福音的人，在亚当里人都犯罪了，人天然的他就在大巴比伦里边。也就是说，这些接受福音建立正确信仰悔改归向耶稣的人一定悔改，对吧？不仅仅是我信耶稣，因为信耶稣这个概念很模糊。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的最重要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你放弃以前你在罪恶里边的生活。所以什么叫悔改？悔改不是说主啊，我做错了一件事啊。我记得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传道人，对吧？影响这个世界影响很大的，在香港举行大型的聚会，他是主要主办人、主讲人，对吧？他悔改，悔改什么呢？他说他回忆了很长时间啊，最后他说他当年上山下乡的时候偷了老农一只鸡，因此呢他就为那一次偷了那只鸡悔改。我真的是听着这个传道人的信息，我感觉到好悲哀，是吧？耶稣就为那只鸡为他去死的，对吧？他认为他为那只鸡悔改了他就没事了。悔改不是这样的，悔改是原来我们在世界上在大巴比伦里边和世人一样去犯罪堕落，那么耶稣救恩来了，使我有了盼望，我的人生不再往那走了，我往回走了，跟随耶稣了。以前我跟随撒旦，现在我跟随耶稣了，这个叫悔改。悔改是180度的掉头，是你对于过去的否定，是你承认你是一个无能的罪人，你需要耶稣来救你，这个叫悔改。悔改不是悔改你的罪行， 而是悔改你的罪性。因为你立志行善没有用的，对吧？所以你需要放弃以前依靠自我 这所谓的走修行主义道路，我认为怎么样，把那个放掉，然后把自己交托他。悔改一定产生一个必然的后果，必然的后果啊，如果你还没有做这一步，你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这一步叫什么呢？叫做委身，叫做献身活祭。是你承认不行，承认他行的时候，你一定把自己交托他的，而不是你还在把握着你自己的。你一定要把生命交托他，让他做主，不是你做主的。所以这个叫悔改，就是以前我做主啊，我努力，我承认不行，我失败了，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这样的，然后我交给他，把我自己的生命给他了，我敬畏他，顺服他，跟从他。所以不是他跟从我，是我跟从他；不是他与我同行，是我与他同行。所以整个的这个中心变，这个叫做建立信仰。因为你看到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他才是主，我们不是，对吧？所以这样呢，第一批人建立起来，第二批人原本是这样的，上边的这一批人是从下边的这一批人里边悔改产生出来。那么悔改了以后，我们信神是信实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使我们得着释放和自由，使我们重新得着儿子的名分，然后他是我们的大牧者，然后我们跟随他往前行。所以在十四章里面啊，就把这两种人来写出来了。那么第二，咱们说了，第一种人是从第二种人当中信悔改委身重生得救而产生出来，也就是说，实际上原来都是第二种人，福音传来了，这些人开始有选择的机会了，有人选择了相信接受悔改委身跟随耶稣，有人拒绝了，因此呢，拒绝的这一批人不是他上帝边打在地狱里边，因为他本来就在地狱里边，他没出来，是他自己拒绝被拯救出来，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一批人是出来的，这一批人他没动，他还在里头，对吧？因为他本来就在大巴比伦里。那么这一批人，这个将来的结局是可怕，所以这一批人他们的额上和手上受了兽的印记，这个等会儿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再强调一下兽的印记。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是这一批人的结局将跟大巴比伦一起在永远烧着的硫磺的火炉里烧他们的烟往上冒，直到永远。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件信息？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位将来的结局在那里。如果你说我不在乎，那你现在可以走了，对吧？我们费心操力讲这个东西，你说我根本就不在乎，你说我们讲这东西干嘛，对吧？如果我们真的在乎我们的生命，咱们就好好的认真的来听神的话语。那么刚才我们讲了，人原本就在被定罪的地位上，那么这件事情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给我们有了一个大概的描述，我们大概看一下就好了啊。那么在这个第二章的第一节里边呢，我稍微的把它在用词翻译上我把它稍微改了一下，因为原来的翻译里边呢说，这个我们死在过犯当中，他让我们活过来。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注意他让我们活过来是点点点，下边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其实加上去的那句话是多余的啊，没有必要加上去。那么他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描述我们在没有信耶稣之前的状况啊，描述我们在没有信耶稣之前的状况。那么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状况什么呢？啊，就是我们从前是在过犯罪恶之中死亡的啊，所有亚当的后代啊，他们的属灵状况都是在等待被拯救的状态里边。所以这个第一节经文呢，它是描述我没有信耶稣之前的那个状况，那个状况基本上来说就是死亡，在罪恶中死亡，在罪中死亡。为什么我们在罪中死亡？ 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代，带着原罪，因为我们自己都有本罪，所以被定罪，所以都在死亡的地位上。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明的是我们没有信耶稣时候的属灵状况，都在因罪而死的那种状态里边。那么这个状态是一个那个重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都在等待着被拯救，都在等待着被拯救。人能不能够可能自救呢？圣经告诉我们没有这种可能，你自己救自己没有这种可能，任何人也救不了你，只有神的儿子这个唯一的这一条拯救啊。咱们上次这个布道会的时候咱们讲了，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所以撒旦搞了一个名词叫宗教，拒绝宗教，不承认这个什么宗教，对吧？宗教都是劝人行善，就表示叫你自救，你自己好好救你自己，你好好努力自救。 No， 圣经不是宗教，不是劝你行善，圣经是耶稣来救你，叫你悔改，跟从他，把你生命交给他，他来重生你，他来救你。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的状况啊。所以那时候我们是什么现象呢？就是我们在其中，在哪里？在世界里边，对吧？行事为人，在那里做事，随从今世的风俗，也就是大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对吧？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潮流谁带领？撒旦魔鬼带领，对吧？大家都在跟随他，所以他被称为世界的王，被称为空中掌权者，就是撒旦啊。然后就是在现今的悖逆之子，很重要啊。所以我常常在神面前说啊，主啊，我说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但是主你知道我不是一个悖逆的人，这个很重要。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认错，我们改错，但是你不能犟嘴，你不能不认错，对吧？所以神赦免的是顺从但是软弱有罪的人，但是神不拯救的是那一些犟嘴悖逆骄傲，这种人没有希望，对吧？所以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么凡是谦卑悔改顺服的人，圣灵在他心中运行，他就能够顺从圣灵的感动带领。那么悖逆的人，对吧？他不能顺从，对吧？这个与好人坏人没关系，有很多好人反而圣灵在他心里不能动工，他因着骄傲，他觉得我好人，我信佛不信耶稣，我比你信耶稣的还好啊，这就完了，是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说我们从前呢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情欲，这个就是世人通通的整体的表现，就这样子的。我们以前也这样，对吧？然后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盛的什么怜悯，是吧？神怜悯我们，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因为他是我们天上的老天爷嘛，他是我们的爸爸，天上的爸爸，他所以他爱我们，对吧？然后当我们死在过犯罪这中，他叫我们和基督一同活过来，这就是刚才咱们讲到的福音先传遍啊，这福音传到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可以有了机会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然后福音传到我们中间以后，以弗所书第一章前面那段话啊，说你们既听见了真理的道，就是福音，对吧？这个刚才启示录一开始就说定罪之前先讲救恩，啊，所以福音来了，让我们听见了，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叫我们干什么的福音？叫我们得救的福音。怎么得救？原来我们在死的地位上，我们原来在等待得救的状况里边，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听见这个福音了，然后我们就信接受了，对吧？然后既然信他，就从他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回天家呢，对吧？现在在我们的身上先给我们一个生命得救的印记，一个好像一个戳子，盖上一个戳，对吧？这个人得救了，对吧？这个就好像你没来澳洲之前的时候先干嘛，申请签证嘛，对吧？先给你一个签证，你还没来呢，但是你拿到澳洲政府发给你的签证，你虽然还没来，你就确定将来一天你一定会来，对吧？这圣灵就是我们移民天国的那个签证，先发给你，对吧？你就有了将来进天国的那个凭据了，这个非常重要，对吧？ 然后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原文作质啊，就是个抵押品，先给你这个，对吧？然后呢，只等到神子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么，今天我们又重复讲大巴比伦，对吧？他的倾倒。那么，什么是大巴比伦？我们刚才讲了，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心腹，一种是淫腹。弟兄姊妹，你知道心腹和淫腹是站在哪一个角度上说的？是谁说的？啊？启示录这卷书在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的？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的？啊？是谁的启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吧？是父神给他，然后让他传给神的众仆人。因此，他就传给他的使者，他的使者就传给约翰，约翰就晓谕他的众仆人，对吧？所以最后是谁的启示呢？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心腹还是淫腹，是以耶稣基督为说话者，对吧？也就是说，他所拣选、他所拯救、爱他、接受他、相信他、跟随他的人就是心腹。那么拒绝他、跟随撒旦、投靠他的仇敌，和他的仇敌一同放纵情欲的，这个就是淫妇。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人类本身被造，咱们以前讲过，是为耶稣造的，对不对？圣经上说了，是借着他造的，是吧？透过他造的，by him, through him，然后说 for him，是为他造的。所以我本来就应该属于他，对吧？我本来就应该属于他。但是你不属于他，属于了别人，那就是淫妇。那么巴比伦叫做大淫妇，那就是说他整个世界上跟随撒旦，他是个头。那巴比伦这个名字来自哪里呢？就来自巴别塔。挪亚洪水，神毁灭了那个时代，因为那个时代里边大部分的人都跟随了撒旦，然后。圣经有一句话啊，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随意去挑选取来为妻。下边一句话很重要啊，就是他们既属乎血气，神的灵就不永远在他们里边了。有很多人说这些神的儿子们是天使，那胡说八道，是吧？这些人就是曾经敬畏上帝的人，神的灵在他们的里头，可是他们选择了什么呢？选择了世俗放纵情欲，把上帝的事放在一边，把享受肉体放在前头。所以这些人，神说我的灵就不永远在他们里面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选择世俗，不选择跟随我，对吧？所以挪亚的时代，我说圣经所说的挪亚的时代的犯罪，弟兄姊妹注意，不是杀人放火，而是什么？吃喝耕种建造，对吧？都是看出来是一片繁荣的景象啊，那个景象是人享受肉体，不要上帝，忽略上帝，远离上帝，是那样的状况，对吧？所以神把那个时代毁了，洪水灭了，然后只留下了挪亚一家的人，然后他们的后代又开始在世上多起来。但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在挪亚的三个儿子里边出现了一个悖逆的儿子，这个人就是韩。韩这个人虽然他是挪亚的儿子，虽然他是义人的后裔，但是他非常有可能是把挪亚洪水之前的时候，因为他活了，挪亚之前他活了多少岁？啊？挪亚洪水之前的时候他活了多少年？韩在地上活多少年？哎，活了100年呢。是吧？咱们才在世界上才几年，对吧？他活了100年，表示他对挪亚洪水之前的时候的文化非常了解，所以他是一个继承挪亚洪水之前的时候罪人败坏堕落的那一个人，所以他是一个祸根。然后在这三个儿子里边，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就在韩的后代里边出现了一个人叫宁禄。这个宁禄是什么人呢？是韩的后代里边一个叫古实人， 就是今天的黑人，埃塞俄比亚人。然后圣经上说，他就从非洲开始往东方移动，然后找到了一块平原，这块平原叫做示拿地，示拿地翻译成中文叫做两河流域平原，是吧？然后就在那里，他要建造一个城，城中建造一个塔，然后要塔顶通天，然后要叫全世界的人，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团结就是力量，是吧？哎，都团结在某某人的周围，对吧？咱们中国人这个话听了很多啊，我们要团，紧紧团结在某某某人的周围，对吧？哎，所以我们制度自信啊，对吧？因为我们的领袖一发号施令，我们下边的人都会去为他去卖命，对吧？这种所谓的英雄，从宁禄又重新开始。所以宁禄是世界上的什么？英雄之首。什么叫英雄？就是能够统治别人的人叫英雄，对吧？所以这是第一个巴别塔，它是一个大帝国，是一个撒旦给他权力，给他智慧，给他聪明，然后他掌握人间的大权，然后呢，不信的人就进入这个系统，不信上帝的人进入这个系统。所以那时候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征战，就是信上帝的人和跟随宁禄的人就产生征战，对吧？然后呢，跟随宁禄的人就逼迫那些敬畏上帝的人。这个时候神就呼召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离开那个环境，然后神把他带到一个神所应许的地方，就是今天的以色列。那个咱不重点不说这个，重点就是说巴比伦。巴比伦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强人，撒旦把权力给他，然后他接着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撒旦，然后让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一同来敬拜他，来跟随他，来在他的权力统治之下。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巴别塔里边，这个巴别塔就象征着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最后这个底下层，对吧？这个世界就这样的。从宁禄之后，这个世界上就是大大小小的巴别塔，对吧？这个叫 hierarchy， 对吧？印度是一个无形的巴别塔，印度教它最重要的这个观念就是种姓，对吧？所以谁在最上头？祭司，对吧？然后这个武士，然后这个工商，最后呢就是贱民，对吧？就是奴隶。对吧？形成这样的一个实质无形的一个人间的巴别塔，对吧？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巴比伦就象征成为一种象征。巴比伦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不信上帝的人在地上形成的权力架构。那么这个权力架构的最顶层的人都有一个希望，都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叫什么？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世界人类共同体，是不是？我们都在做这个梦，我们要解放全人类，对不对？啊，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坐在塔顶上的人，都希望能够尽最大的可能统治最多的人。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坐在最底上的这些人啊，就非常喜欢。去让这些坐在顶上的人来用他们的命做他们的统治大梦，很奇怪，对吧？前些日子听说啊，听说某国要去解放台湾，对吧？下边的老百姓说，我们要统一台湾，如果是要解放台湾，我要去卖命，我要捐上我的全家所有。我说人家统一台湾跟你毛关系啊，对吧？哦，你去把人家台湾啊，去岛不留岛不留人，对吧？你去杀人，你去把同样的中国人都杀了，对你毛关系啊，对吧？你去卖命，你捐上了你一家，最后满足的是什么？满足的是什么？就是坐在最顶上的那个人，在历史上写一名千古留名了。我就像这个康熙似的，是吧？哎，我康熙大帝统一了中国，这个拿回了台湾，就为了那么一个。但是你把你的身家性命一家老小全部栽进去了， 然后你成了一个去无缘无故的杀人犯。非常奇怪，在底上的这些人就很听话啊，下边的轰就冲过去了，然后几百万几十万的人就死掉了，对吧？这就是世界，这就巴别塔。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上帝。我们把人间的暴君当成了上帝，我们认为在他的里面我们才有安全，所以很多人都挤到这个巴别塔里面，啊，那么多人，对吧？因为他们觉得啊，有他保护，所以跟着谁谁谁，万众一条心，怎么怎么回事，对不对？紧紧团结在他的周围。这就是没有上帝的人，精神空虚的人，他就会进入这个系统，他没有办法。然后在这个系统里边，他就开始往上爬，踩着别人头往上爬，对吧？那你有本事，你就尽量的往上爬吧。这个就是今天社会，今天的社会就这样，对吧？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从那时候开始，这个没有上帝、背叛上帝、有野心的人就统治那些没有上帝、没有安全感、想投靠这人的人。然后上边的人愚弄下边的人，对吧？下边的人就倒霉了，对吧？然后觉得太苦了，推翻一个，再建立一个。这就是兽一个一个的出现，大帝国一个个就出现。结果是什么呢？整个世界换过八次，中国换过多少次？无数次，对吧？换过多少君王？推翻一个再建一个，大的我们说这个秦，这个汉是吧？这个什么唐往后是吧？一直到清，到今天，换汤不换药，对吧？这个巴别塔打倒了，再建立另外一个巴别塔，一样的本质是一样的，人性没有改变。所以从那个时候直到今天，对吧？这个是什么东西？1美元上面的巴别塔。这个是什么东西？大家知道什么东西？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对吧？东京奥运会的火炬台，用的就是巴别塔。为什么？撒旦要用这个奥运会，要建立一个精神的巴别塔，对吧？影响全世界，对吧？他所使用的和当年的巴别塔是一样的。这个巴别塔在一个文化里边被保存下来了。看到这个塔了吗？你看这个塔跟这个塔是不是很像？这个塔跟这个塔是不是一样？是不是？这个塔是什么？玛雅文化里边的祭坛。所以玛雅在哪里？在美洲。他远离欧亚大陆，远离两河流域，有那么一帮人很早的时候移民到美洲去了，把尼禄建的巴别塔的文化就带到那里，他们在那里建造他们的巴别塔，所以上帝的愤怒就临到这个民族，最后基本上这个玛雅人就没了，对吧？然后呢，最后看到这个是什么吗？这个就是联合国。为什么联合国？因为他们要把全世界都统治在这一帮人的手下，所以这是非洲，对吧？这是美洲，这是欧亚大陆，这哪里？啊？我现在点的地方在哪里？点的就是我们这儿，对吧？啊？全世界都在他的里边，他在中心。其实这个，就是把这个从上边往下看，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哎，他们就是要把全世界集中在他的这帮人的这帮人的统治之下。他们喊的口号都很好听，要什么安理会，对吧？要和平，对吧？要什么人道，要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在这个周报里边写了，那都是假的光，什么普世价值都是骗你的。真的目的何在？统治你的，是吧？奴役你的。好，讲到这里呢，我就快快结束了啊。那么在这个图画里边，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对吧？哟，到这里以后，这个字都变成竖的了啊。这个没关系。好，刚才咱们看到那个巴别塔，叫尼禄建的第一个巴比伦，叫旧巴比伦帝国，那个在公元前2200到2300年左右的时间所发生的事儿啊。然后神在那里变乱口音，人开始向全地分散， 所以他们到处分散。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世界的大的事件，叫做板块漂移。所以那时候高山、大川、海洋、岛屿开始向世界分散，对吧？人类因为语言不通，就开始向全世界分散了。有一批人叫玛雅人，就透过北方，走过柏林海峡，就到了美洲。因为去的人很少，跟其他的人没有来往，所以他们把巴比伦的那个原始的东西保留了下来，是吧？所以这是第一巴比伦帝国，经过了上千年的时间，才兴起第二个大帝国，叫亚述。这个中间产生过埃及，有人说埃及也很厉害，但是他没有统治，像世界在世界的中心地带统治那么大的地方，没有。埃及很强，但从来它是个边缘的国家，但是中心地带的国家亚述。第三个就是新巴比伦帝国，就是消灭耶路撒冷的新巴比伦帝国。那么第四个就是波斯帝国，一直到今天的伊朗，对吧？然后第五个就是希腊，对吧？然后第六个就是罗马。到了罗马的时候就进入到公元了啊，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然后罗马帝国之后呢，这个我打了个问号，是不是伊斯兰帝国，是吧？因为第七兽圣经上没有说，对吧？他到底是指的是谁，感觉上像是伊斯兰帝国，因为伊斯兰帝国是今天统治世界除了教会之外它最大的统治势力，对吧？它的中心点虽然不是完全，主要是在沙特，是吧？后来又出现了这个像奥斯曼帝国啊这样的来推波助澜这个大帝国的发展。但是今天这个伊斯兰帝国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精神统治力量，是吧？这个东西很厉害，是吧？所以他的信徒不管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他都效忠于一个中心的观念，对吧？虽然他没有一个有形的大帝国，但是他的权力的这个使命权力都是一样的。他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伊斯兰就是消灭犹太人，消灭基督徒，这是他的最重要的使命，对吧？当然他的另外一个就是征服全世界，对吧？这个就跟巴比伦是一样的，让全世界的人都在他的统治之下，对吧？然后他用的是最残忍、最暴虐、最卑鄙、最无耻，其实他一点能力都没有，完全利用的是别人的善良来侵占你的土地，来侵占你的权利，最后鸠占巢穴。这个就是伊斯兰他的发展史，就这样的，对吧？然后圣经里边说第八兽就是今天我们所在的时间，这就是大巴比伦，要倾覆的大巴比伦。那么这一个兽它不是一个有形的帝国，而是一个无形的，是一个意识形态里边的，是一个意识形态里边的。我在这里要说一个重要的概念，大家想想啊，文明好不好，人类的文明好不好？有的时候咱们讲了很多东西，对大家大脑都很大冲击，对吧？好，先说说什么叫文明，什么叫文明？文明的概念，你发现啊，是什么呢？是人离开上帝以后，人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里边所发展起来，人自以为骄傲的那些人间的传统。这个就好像刚才我们跟别人一样顺从今世的风俗，其实这个就是文明。文明基本上是对抗上帝的，是不要上帝，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所以我们的文明里边就发展出来了各种哲学思想，用这个人的光来照亮我们自己的路。我们发展出来科学，我们以为有了科学我们就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要造物的上帝，这就是人类文明的本质。我们发明了音乐，我们自我满足，我们陶醉在其中。我们发明了艺术，我们画张画，我们自己看得很开心，对吧？都是自娱自乐，自给自足，不要上帝，自己想要发展自己的路，产生人类的文明。基本上人类文明的本质是对抗上帝，大家心里一定对这些东西很清楚。 所以真正圣经神的道一传出来的时候是颠覆性的。我们说难道我们不要文明要野蛮吗？这都是胡说八道，不文明就野蛮吗？敬畏上帝才是人类的正路。敬畏上帝的人野蛮吗？敬畏上帝的人不一定很科技发展，但是敬畏上帝的人是人间正道，唯一的正道。所以没有上帝的文明，那是撒旦的欺骗。那么到了第八兽，圣经说了啊，是曾经有，现在没有，后来又复活的。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是希腊文化，就是今天统治世界的这个一个意识形态的思想。再一次强调，弟兄姊妹，今天统治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建立在哪里？小心我们的思想，尤其小心我们的孩子的教育，都建基在无神论的基础上，是不是？欧洲、中国，这个全世界、澳大利亚，都在相信进化论，都在相信无神论，都没有回到上帝的。所以，我们发展经济、发展文明、发展科学、发展所有这些东西，就是不发展我们对上帝的这个敬畏和认识和跟随，对吗？抢夺我们的时间，抢夺我们的资源，让我们远离上帝，让我们忘记上帝，让我们骄傲于人自己的成就。因为希腊文化曾经是非常辉煌，所以今天的这个，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这个启蒙运动以后，叫自由引导人民，对吧？我们今天走民主道路，我们再强调，民主不是反对专制的，民主是反对什么呢？啊？民主，大声说，民主是反对神主的，它不是用来反对专制的，它是反对神主的。请问民主专制吗？民主专不专制？专制。它叫做民主专制，多数人专制，对不对？它也是专制。但是你无论是所谓专制制度、民主制度，最后都是一样的，都是人治。它的目的是不让神治，大家要懂得撒旦魔鬼在这里作为，对吧？所以今天的大巴比伦是借着放纵肉体的情欲，发展人类的文明，用各种各样的理论来欺骗我们，最终只有一个目的。让我们阻拦我们回到上帝那里去，这个就是世界的本质。19章第一节说：“此后我听见群众声音说了，对吧？然后说哈利路亚，荣耀尊贵全能属乎我们的神。然后他的判断是真实的，是公义的，这是福音在这个中间产生分别了。然后他判断了那些行淫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就是大巴比伦，就是今天。”意识形态里边对抗上帝、高举人类的那些东西，然后并要向淫妇讨留他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说哈利路亚。下边最后说烧淫妇的烟要往上冒，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愤怒。在2000年以前写启示录的时候，耶稣心中对那一个背叛他的那个整体的势力的那个愤怒在这表现出来，然后直到永永远远。下边是24位长老都一同来敬拜了。好，最后啊，另外一批人说：“你们要欢喜快乐，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得蒙这个蒙恩啊，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说这圣徒所行的义是怎么来的义？”是因信而来的义，因信而来的义。你不要因为你自己做的不够好，你就灰心。耶稣来是救我们的，我们要努力，我们信，我们跟随他。这个是他让我们穿上光明洁白细麻衣，就是遮盖我们不够完美的，因信而来的义。然后天使吩咐说：“你要写上不羔羊婚宴的，有福了。”因此。咱们再回到一开始啊，这段话就是我们要从巴比伦城出来啊，这个因为巴比伦要永远灭亡，那么那些手上受印记、额上受印记的， 就是接受大巴比伦的意识形态的思想。所以我们重点的在不在巴比伦里面，不是我们的身体在哪里，是我们的思想在哪里。所以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潮流的本质，不要跟他走，我们跟耶稣走。这个就是区分。最后只有两种人，咱们强调了，心腹在预备整齐迎接基督，我们是这样的人吗？那么淫妇就是在大巴比伦里边放纵情欲，等待沉沦和灭亡，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在哪里，赚钱工作追求属世的成功，你就很危险了。不是你不需要这个属世的成功，只是你追求的方向。我们在这里撕心裂肺告诉大家，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这是我们人生最终永恒结局的归属。希望大家2025年开始一定重视这件事情。重视什么？重视你的思想，重视你的思想，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人生的价值，你的人生的优先次序在哪里？你是不是那一个像心腹一样在预备自己迎接基督再来的那个人？你还是根本不管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你就沉溺在今天你属世的追求里面？我不是说那些追求世界的人一定灭亡，我不是这样说的，但是至少是很危险的，大家同意吗？所以最后提醒大家，如果你真是第一位心腹心态的人，你一定很孤单。这个地方这种人教会里边也不欢迎你，很多教会不欢迎你。但是你要像挪亚一样，敢于按照神的旨意建造方舟，100年没有人听，你预备好了这个勇气了吗？2025年注定是一个更加艰难的一年，去年打仗对吧，很艰难，都乱造，今年会更加不容易。什么时候最后七年大灾难开始，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说快乐。弟兄姊妹要注意，大灾难不仅仅是物质上肉体上什么冰雹什么地震，不仅仅是这个，更重要的灾难是我们属灵的灾难。也许那个时候是一片和平的景象，可是撒旦魔鬼把我们的灵魂弄去了，这个是最严重的。